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今天是9月29号星期四，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看日中关系与日台关系的两极化。
最近的民调显示，日本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政府呢，采取非常大的不信任感。这个不信任感几乎80%以上的这种不信任感，不友好感。但是80%以上几乎对台湾是友好感，这个在日本社会呈现相当的。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向日本重申防卫承诺，并称支持台湾自卫。专访美国汉学家林佩瑞之次，中共如何掩盖重要话题？
历代中国老百姓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观之一是反腐败，反官方的腐败。这个话题能够展开，我觉得是会很有意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二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之前，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双边会谈，重申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并且强调支持台湾自卫。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二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在此之前，他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双边会谈，重申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星期二，哈里斯也与出席安倍葬礼的韩国总理韩德洙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晤。一位不具名的白宫资深官员在9月27号的背景简报会上对媒体表示，哈里斯在每场会议中都提到台湾。一位资深官员说，哈里斯副总统重申了我们的一贯观点，即中国的行为具有挑衅性和不必要性。美国的政策是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继续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这位资深官员表示，在台湾议题上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保持一致。我认为我们非常一致，我们的盟友也有我所表达的担忧。哈里斯星期四前往韩国，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天表示，美韩会谈重点将会放在朝鲜问题。对此，资深官员表示，台湾与朝鲜两个议题都很重要。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白宫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在东京举行2天后的29号，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专家认为，从参加葬礼的中国和台湾代表可以看出日中关系与日台关系的两极化，而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让日本民众对日中关系不抱希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陆洋播报。
日本政府9月27号下午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包括台湾、中国在内的多名政要出席，其中中国派出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而台湾则派出包括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在内的三位政治层次极高的政治家出席安倍的国葬。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国和台湾分别派出参加安倍葬礼代表的层级就可以看出来日中与日台关系紧密和重视的程度。徐宏新说，
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先生，然后现在也是前立法院长，那也是现任的这个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 苏家贤先生，还有我们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代表谢长廷先生哈、那由他们三位非常高政治层次的这个政治家来参加这一场安倍的这个吊唁，所以我想对台湾而言，应该这个层级算是蛮高的。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他派出的代表人，其实层级并不高，就是全国政协万钢副主席大概是这个层级。其实这个层级呢，有一点点故意让岸田内阁一点点的难堪了。
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表示，依照目前日本岸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岸田拍板将安倍的国葬安排在9月27号，大有可能是顾虑了中国的观感。何其真诚说，
当然その李登輝さんについてはミスターデモクラシー、要するに民主化を成し遂げた。
国葬设定在9月27号，除了方便前来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的代表之外，更有赶在邦交纪念、中国10月1号国庆以及秋季的20大之前把事情了结的意味。连弹道导弹落在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中国舰船骚扰尖阁诸岛已经成为常态了。岸田9月底在联合国还对中国小心翼翼的，他的演说只点名俄罗斯，根本不敢提及让日本最感到威胁的中国，可见岸田多么在意不要得罪中国。今年9月29号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中建交50年后的今天，日本民众对两国关系的评价如何，可以从最近的一份民调中看出端倪。根据日本的非盈利智库言论 NPO 9月21号公布的民调，有 67.1%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今年是日中建交50周年。针对目前的日中关系，只有 6.1% 的民众表示满意，不满意的有 40.3%。 问卷中有一个选项是建交时受期待的中日两国透过合作促使地区的和平稳定，至今尚未实现。同意这个问题的受访者有 30.8%。这份民调也指出，只有 8.3% 的受访者认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有在发挥作用，29.8% 的受访者认为不太发挥功能，18.4% 的受访者认为已无实质意义，合计有 48.2% 的持怀疑态度。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认为，近两年来中国和台湾是不同的政体，这个观念在日本、美国和国际社会迅速蔓延。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直接让日本感到危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一直下降，再加上新冠病毒源头调查、俄乌战争爆发等事件的影响，日本社会很难对日中关系有所期待。何其真诚对美国之音说，何其真诚说，被称为民主先生的李登辉总统逝世，他与日本特别紧密的关系让日本再度意识到台湾的民主社会与中国的专制威权体制落差越来越大，当支持台湾变成一种共识，相对的反对中国势力扩张也自然反应。加上中国不但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推卸责任，反倒指责别人，让日本人非常不能接受。今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国至今没有加入制裁的阵营，使日本更加担心中国会以武力改变东亚的现状，认为今日的普京就是明日的习近平。何其真诚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初的亚洲行中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队在针对台湾军演所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这种改变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让日本民众对日中关系不抱希望。台湾淡江大学的徐洪新教授说，近两年来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在亚洲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已经倍感压力，中国在8月对台军演等于是坐实了日本最大的国安担忧。徐洪新说，
这影响了日本，那也 原来安倍他在去年12月1日所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件事情印证的这件事，所以等于带给日本社会震撼，就是战争好像越来越接近，安倍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有成真的可能性，因为是台湾有事。所以那日本社会其实这将近十年来，从2011年的3.11大地震以后，慢慢的对台湾呢是采取相对友好而且好的观感一直在上升哦。所以最近的民调显示，日本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政府呢采取非常大的不信任感，这个不信任感几乎80%以上的这种不信任感，有不友好感。可是80%以上几乎对台湾是友好感，这个在日本社会呈现相当的两极化。
徐宏先认为，日本社会对于中国与台湾观感的两极化，也是目前日中与日台关系的写照。因此，分别代表中国与台湾政府参加安倍晋三国葬的人选层级也呈现两极化。日本共同社9月17日和18日所做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为40.2%，与8月10日和11日的上一次调查相比，骤跌了13.9个百分点，创下去年10月上台以来的新低。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新表示，日中关系在近10多年持续呈现经济热、政治冷的情形。岸田内阁在政治上暂时无法与民意相左，但是已经尝试至少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往来程度。他说，
岸田内阁他为了要救他的支持度呢，在前两天他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开会，之后呢他也在纽约就直接宣布了，就是10月11日呢要等同要全面开放，但是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个限制，但基本上是想要全面开放。那台湾这边也说13日要开放，10月13日，所以这里可想而知说，岸田文雄希望能够透过海外的观光客来带来所谓的观光效益，来刺激日本最近这两年低迷稳正的这个经济发展。但是呢为了要挽救，可是又出现了我们知道中国也在封城这种严峻的这种情况下，经济要如何恢复疫情之前，这个其实都是一大问题。
徐宏新认为，中国全面解封的详细计划或解封的时间与其防疫政策一样难以常理预测，所以岸田内阁以开放观光刺激经济的想法在短期内的收效堪虑。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表示，早在日中建交之前，中国就持续分化日本舆论，培养亲中人士，给予他们各种特权和优惠。其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一般简称经团联，是代表。他认为，经团联等经济组织将短期的企业利润置于未来的国家安全危机之上，因此重视经营与中国的关系，而这样的态度也使自民党政府感到压力。日本经团联将在9月29日举行日中茶话会和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仪式，正在协调岸田文雄以来宾身份出席的事宜，不过岸田目前尚未做出决定。何其真诚说，日本有许多战后婴儿潮一代对中国和社会主义抱有幻想，有时想利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认为这是振兴经济的契机。日本大型企业的资深决策者在目前经济低迷时期，以为可以至少与中国维持政治冷、经济热的程度，其实这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习近平在10月连任后会加强他分化日美、日台的计划，在夺取台湾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影响日本、操纵日本，进而弱化美国。中国从来就没有与日本共同繁荣并存的理念和行动，继续依赖中国经济只会使日本越来越走入困境。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于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三9月28号以东道主身份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首次峰会，以抗衡北京在这个美中竞争的最新舞台上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12个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前来华盛顿出席这次为期2天的峰会，另有2个国家会派代表与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这次峰会。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卡尔特·坎贝尔上周曾表示，这次峰会将聚焦气候变化和健康等议题，而且华盛顿及其盟友也试图提升这些岛国的水上安全以及他们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通讯联络。这些太平洋岛国在二战之后一直被视为美国的海上后院，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一带亲门踏户，苦心经营，影响力与日俱增。有些国家抱怨说，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在当地角逐，有时让这些岛国难以应对适从。虽然美国过去也与部分太平洋岛国召开过峰会，但是一次召集这么多国家在一起开峰会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路透社引述拜登政府一位资深官员的话说，美国在星期三还推出一项特别为太平洋地区制定的详细新战略。这位官员承认，华盛顿多年来对太平洋关注不够，目前正在与盟国和伙伴国家增加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力以及更多的外交互动。在中国政府今年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之后，围绕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突然戏剧化的加剧了。中所安全协议被视为中国可能试图在当地谋取军事基地计划的一部分，还有人更担心整个地区被军事化。路透社报道说，根据该社记者看到的一份记录，所罗门群岛已经告诉所有应邀出席这次峰会的国家，所国不会在已经在与会各国中讨论的一次本次峰会的宣言上签字。此举进一步引发外界对所中两国关系的关切。但是路透社引述拜登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计划将驻太平洋岛国的外交使团从目前的6个增加到9个，向整个地区派驻更多的人员，并在斐济重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个办公室。
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强烈谴责伊朗保安力量暴力镇压抗议者。一名被指控违反了伊朗严格的穿着规定的年轻女子的死亡激怒了那些抗议者。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联合国人权办事处表示，由于当局对通讯施行限制，现在难以得到被伊朗保安力量打死、打伤和抓捕的抗议者的确切数字。伊朗国营媒体发布的死亡数字是41人，但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发言人沙姆达萨尼说，监督当地情况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的死亡数字更高。他说，一个可信的消息来源报告说，已经有76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指出，至少在11个省当中有成百上千的人受伤。沙姆达萨尼说，我们非常关切某些领导人对抗议者恶语相向，对明显的使用不必要和不成比例的武力对付抗议者。驱散集会永远不能动用枪支，在集会的情况下，只有在生命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或者有严重伤害时，才可以动用枪支。据报道，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逮捕，其中包括人权捍卫者、律师、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以及至少18个记者。联合国人权组织发言人沙姆达萨尼说，伊朗妇女抗议戴头巾的规定已经有40年了，但阿米尼巨星被警察殴打致死显然使人们难以再继续忍耐。他说，这次伊朗社会各界以及各个省的人都出来表示支持阿米尼。伊朗警方否认阿米尼在被羁押期间受到殴打。22岁的阿米尼在被警察羁押期间死亡之后，伊朗15个省爆发了抗议， 9月13日，他被所谓的道德警察抓捕，理由是没有正确的佩戴头巾。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和批评者们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局投入舆论控制，尤其是网络舆论控制的人力物力之庞大，绝对是举世无双。而这种操控多是黑箱作业、秘密作业。这种作业究竟有多么黑箱、多么秘密？被中共所操控的舆论场所掩盖的重要话题有哪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分享他的见解，由陆阳播报。
各种迹象显示，为了操控舆论或制造舆论，中共当局投入了大量预算，雇用或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尽管中共名义上是中国的执政党，但是他在很多领域的活动仍像地下党一样是秘密的，其舆论操控就是秘密活动的典型。他对媒体下达的宣传指令通常是电话口头传达，不行诸文字，其网络民意特工也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不能告知家人。然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共当局的操控或掩盖几乎总是会造成一种奇特的凸显效果。这种效果是否实际上使中共的舆论操控黑箱作业暴露在阳光之下了？林佩瑞认为有暴露，但黑箱毕竟是黑箱。中共还是有很多舆论操控的大小动作，外界无法知悉其详情。此外，中共的舆论操控也确实是可以掩盖或淹没许多重要的话题和问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四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林培瑞教授，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网络舆论控制的这个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说，互联网的兴起使中共政权这样的原本是非常不透明的一个独裁政权一下子变得非常透明了。以前中共政权对他不喜欢的话题、不喜欢的词语就是暗暗的、偷偷的封杀，现在有了互联网，要是封杀，中国的公众、中国的老百姓可以立即知道到底是什么词语、什么话题触动了中共的祭奠。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舆论观察家，您觉着在当今中共所封杀的词语或者话题当中最有趣的是什么？
我先说我跟那位金先生基本上是同意的。现在大陆共产党的审查的用词呀，或者题目比以前清楚是真的，因为网络就是那么清楚，你取消了这种说法或者语言，大家就知道。但是我不敢说是非常清楚或者非常公开的。
金先生说，这公开是指这个意思，比如说铁链女，哇，铁链女这个话题，他可以把这个话题封杀，而且其实说实话，铁链女这个话题他封杀的还是不厉害。大约在两年前或者是几年前发生了所谓的红黄蓝幼儿园的事儿，就是说涉嫌性侵幼儿，中国老百姓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比铁链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一夜之间这个话题就销声匿迹了。铁链女尽管有封杀，搜索结果还是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中共的祭奠是什么，老百姓一下子就知道了。金教授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您怎么看呢？
我的意思是，官方对编辑啊，或者对这个媒体的指示，那还是有保密的。在 Berkeley， 我的朋友肖强有一个很大的节目，他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名字，这个节目叫《真理部》。真理部的指示的真理部呢，当然是借了 George Orwell 的故事。不过他那个网络上搜集了很多很多，从上面官方告诉网页的主人或者各种媒体杂志的编辑，他应该能够出什么不出什么，或者登的话字体能够有多大，或者在第一版上或者第六版上，或者在网上你 你列了一个消息，你能不能允许有跟帖，这种有很多很多指示还是秘密的。哎，所谓秘密的呢，就是他不公开，他不写，他打电话告诉你，你这故事不要发表，那个故事可以发表，可是不允许跟帖。所以这个 Gary 金这个结论基本上我同意，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公开的了，不是黑匣子了，还是有很多黑匣子的。可是你的问题可能是有什么题目官方不允许，西藏维吾尔、台湾、香港、法轮功等等等等，六四这都是被禁的话题。有一个话题我希望能够解放，当然是高层的领导人的自己的运到海外的金钱和财产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当然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中国官方的存钱存到海外去，还是不知道的，这个也是个被禁的话题。我希望哪年能够，要是能够真的揭发这个话题的话，当然有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政府也同意能够揭发这种消息。能够揭发的话，中国老百姓知道，哎，有那么多金钱、财产，包括领导人的孩子受教育啊，都运到外国去，老百姓能够知道。反应会很大的，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历代中国老百姓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观之一是反腐败，反官方的腐败，这个话题能够展开，我觉得是会很有意思的。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录音的第四部分，谈当今中国的禁忌词与话题，由陆阳播报。
阿富汗塔利班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呼吁其完全是由男性组成的政府重新开放女子中学，不要再延误。他说，伊斯兰教对女性教育没有任何限制。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塔利班副外长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的塔利班高级官员和领导人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罕见地发出了这一呼吁。自一年多前夺取政权以来，这个前伊斯兰叛乱组织阻止六年级以上的女孩重返课堂，称此举是基于宗教原因。斯坦尼克扎伊说，教育对男性和女性都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歧视。在座的所有宗教学者都不能否认这一义务。没有人可以提供基于伊斯兰教教规反对妇女受教育的理由。他警告说，伊斯兰酋长国有责任创造条件，为所有阿富汗人重新开放教育之门，因为延误正在扩大政府与国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差距。塔利班称他们的政府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联合国估计，塔利班宣布的教育禁令已经导致近100万阿富汗女孩不能上中学。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负责人马克思星期二对联合国安理会说，如果塔利班继续未能维护所有阿富汗人的权利并与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接触，那么阿富汗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分裂、孤立、贫困和内部冲突都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这次会议之前，10个当选的和5个即将就任安理会成员的国家敦促塔利班准许女孩返回学校上中学。他们指出，9月18日是塔利班发布禁止女孩接受小学以上教育的禁令1周年。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在美联储几次提升利率，促使交易商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以谋取更高利益之后，尽管中国的央行努力扭转人民币贬值，但是人民币星期三9月28号还是跌到14年以来兑换美元的最低点。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报完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李周。